花花，你有没有养过宠物？
有啊，有养过很多很多的宠物。
比如哪些？
嗯，你是冷血的还是说常温的动物？
看来你的收集还是很广泛。
对对对，嗯，我养的最多的动物应该还算是养小狗养的比较多。
嗯
嗯，然后养猫，然后养过像金鱼呀、乌龟呀、小兔子，很多很多等等等等的。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养过宠物，所以很多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热衷于养宠物。
有的时候是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有爱心的，但是我对宠物确实不感兴趣。
这可能和你有没有爱心无关。很多时候很多人养宠物是因为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在里面，那动物是一个很亲近人的东西。
某些动物，
对，就比如像狗是一个非常非常亲近人的那个种群，那它会在你高兴不高兴的时候陪在你身边，而且它能够感觉到，或者说它能够理解你的情感。
对，虽然它没有那么多的智力去了解你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情感这种东西真的是万物都是相通的。
对，就比如说你不开心的时候，它会乖乖的躺在你身旁，或者会舔舔你，会在你身边亲昵你，它会很安静，它会知道你心情不好。
嗯，而且很多时候一条宠物狗比人要更可靠。
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可能它会更加的忠诚。
对，
因为从它很小的时候你开始养它的时候，它就知道你是它的朋友，你会一直是它的朋友，它的生活当中只有你，而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它的生活当中却只有你。那他对你那种忠诚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我知道的是，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家里养的那种小狗都会，比如说他养了一段时间他不想要了，那他会送给别人，那送到别人家之后小狗就会绝食，不吃东西不喝水，然后每天就趴在门口等着，就等着他的主人来领养他，再把他带回去。
我有个问题，那个小狗不会自己跑回去吗？
有的时候你家里会关着门啊怎么样，也有这样的，就比如说你把它搁到别人家去以后，它自己会跑出来，然后会找回家的路，会回到家去。
对，
它会有这种本能，它会知道哪个地方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哪个地方才是我的家。
据说它会留下一种某种气味让它能够找到路。
对，我知道我的一个朋友，他家养了一条小狗，是因为他结婚然后太太要生小孩，所以他不能养那个小狗了。小狗他已经养了七八年了，然后他送给一个朋友，送了两次小狗都自己回去了。在最后一次他送走的时候，是把小狗蒙起来，然后搁在车的后备箱里面，不让他什么东西都不让他看到，然后开了很远的路。那一次小狗真的没有回来，但是小狗也跑掉了，最后好像迷路就找不到了。然后他很自责，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自责，他就觉得其实如果没有把他送走就养他了，或者是比较近的地方，或者让他认得路，也许他不会走失。他有时候会经常会想，我的小狗会不会被车撞到了，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他有没有被好心人收养，他会想很多。那个时候养宠物的人他会觉得很自责，因为
毕竟还是有很长时间的感情。
对对对，因为毕竟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个小生命，你会觉得那种心里的压抑的感觉会很难过。然后我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养小狗比如说岁数很大了，十几岁死掉了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养宠物，是因为他们承受不了，就好像自己家里人离开一样。
嗯，是啊，我想动物虽然是动物，不像我们有人的思维，会知道思考一些事情，但是感情却是始终一样的。
嗯，
我以前还在报纸上看到过有一些老人他们就立下遗嘱，说自己去世之后遗产都归他自己的养的那条小狗。
嗯，
因为他觉得自己养的那条小狗才是自己最信任对自己最好的一个生命。
嗯，有的时候这种宠物对于人的那种陪伴和关爱是人和人之间无法给予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说，动物尤其是小狗，对于他来讲，从你养他那天开始，他就认定他是你的唯一，而你也是他的唯一，他会觉得这一生都要陪伴你，他会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对，可能动物尤其是小狗还是非常单纯的，非常重感情的。
对，他的那种忠贞是无法去比敌的。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养宠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宠物会把屋子里面弄得很 脏，而且还可能跟我个人有关系吧，因为我从小是一个比较害怕狗的小孩，因为我觉得狗会咬人，所以对狗始终没有那么大的亲近感，所以可能这也影响到我后来的一些行为吧，因为我始终觉得小动物仿佛是不那么容易亲近的。
嗯，我想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去接触过它们，可能你只是听或者看到一些事物，或者是小时候比如说有小狗吓到你，那可能在你心里就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你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恐怖的，是可怕的，那它是不可以去接触的。
对，
但是其实也许你有一天无意间你遇到一个小动物，真正跟它走得很近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那种感觉是可以亲近的。
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碰到的狗比较凶，可能那是因为是别人家的狗，不是我的狗。如果是我的狗的话，可能对我就是比较的听话。
嗯，我之前养过一只不是小狗了，是大狗了，这应该算是哈士奇。那个狗站起来它的爪子能够搭到我的肩膀，就相当的高大。那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也不是说两个人，而是说我跟小狗在家里面玩，然后它可能会追着我跑，然后它会像对小狗一样会克克你，就是用牙齿给你咬一咬，它觉得你身上也有皮毛，是那种感觉，它好像在给你咬狮子一样。
嗯，
那它这是本能。有的时候它会无意间咬到我，那会咬疼我，那我可能会大声的叫一下，那他就会觉得好像他自己犯错误了一样。
你不怕会咬破吗？因为假如咬破的话，你可能要去打
我想养狗的人都会被自己的小狗咬过。
那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只能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打破伤风针，然后打狂犬疫苗，会去做后期的处理。但是有的时候小狗是无辜的，它并没有意识到会咬疼你，会咬破你，它会尽量小心。有的时候在所难免，它可能会无意间的磕碰到你一下，会把你弄伤了。但是如果你对他发脾气，或者你不高兴了，他或者他看到你有很痛苦的表情的时候，他也会很心疼，他会趴在地上，会眼巴巴的看着你，会发出那种哀鸣的声音。
小狗会流泪吗？
狗是不会流泪的，马是会流泪的，狗是不会流泪。
那狗一般都会通过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悲伤？
它会趴在地上，然后尾巴垂在地上，然后眼睛眼巴巴的看着你，就流露出一种很悲伤的表情，然后会小声的呜鸣，就像哭泣一样。然后它会把耳朵背到后面去，然后有的时候会站起来走到你身边，尾巴垂在屁股下面，然后就你会觉得它就是一种灰溜溜的状态。
你能够感觉到？
对，你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一种又害怕又担心的那种表情。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拍拍他，然后抚摸他一下，然后跟他说没事的没事的，然后拍拍他的头，他就会知道哦，原来你没事，原来你还喜欢他。
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养宠物，就是我害怕小狗到处会把东西都弄乱，还有比如说他撒尿拉屎这些东西会把屋子里面弄得很脏。
其实你可以去调教它的，
就是训练它固定在什么地方。
对，
大小便
一般三个月的小狗会随地拉尿，这个没办法，因为就像小婴儿一样，你怎么能够保证小婴儿在你规定时间去大小便啊？小狗也没办法，它也有一个那么一个阶段，就像小孩子一样，
习惯的过程。
对，我们小时候咿呀学语的时候也会随地去拉尿，对不对？那可能你大一点你懂事了，那他会有正常的反应，比如说他会在你规定的地方拉尿，或者是每天你带他出门的时候让他在外面拉尿。但是之前一段时间你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要去容忍他这些。就像他容忍你一些怪毛病一样，都要互相容忍。小狗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的。其实我倒是建议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养一只小狗，养一只中型犬，不要养太小的小狗。太小狗有的时候会比较的调皮，会比较闹。
对，我觉得有些狗还是和那种种有关系吧，有些狗它就是生来就是比较凶，但有些狗它生来就比较温和。有这种，我觉得有这种区别。
对，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应该是藏獒。
对，
那是中国独有的狗。但是藏獒是生性刚烈，而且非常的凶狠。
对，
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从小养的一只藏獒，它永远都不会咬主人，永远都不会，他只会保护你，但是他对外人会很凶，会非常凶。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家里养的是一只很大的藏獒，他娶老婆，他老婆来他家之后，那只藏獒 就是一开始都是很不喜欢他老婆，根本就不理他老婆，那有的时候还会冲他老婆汪汪的大叫，然后吓他老婆很害怕，都不敢出门那样子。但是慢慢时间长了，他知道哦，原来这个人也是我的一家人，原来我的家人跟他关系很好。那慢慢他开始接受这个人，有的时候还会被他牵着出去溜一溜啊，怎么样，甚至会在别人冲这个新婚妻子大声喊叫的时候，他会冲上去会保护他。狗有的时候他会能够了解人的这种情感，他会慢慢融入到你的世界，也能够接纳你，但是你需要给他时间去适应。同样他也需要你给他更多的关爱和那种亲昵，让他来知道你是在乎他的，你是对他很重要的人。
对，我想这一点和后天的培养很有关系。
嗯，
因为你从小到大就开始养他的话，会把你自己的很多习惯，会把人类的很多习惯都会教给他。
嗯，
然后让这条狗非常习惯于你，甚至非常习惯于人类的世界。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狼孩的故事，就是说一个人的小孩最后丢失了，然后被一只狼所收养，然后最后过了几年，那个狼孩被人发现之后，会发现他的习性和狼基本上没有差别，而且他也能非常好的和狼沟通。我想这些和后天的那些养成、后天的培养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嗯，但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报道，其实在那个报道里面也有说，这个小孩被带回人类的环境当中之后，他的那个狼族还会来找他，就像召唤自己的家人一样，会夜夜哀鸣，会要想到找到他。其实狼跟狗有很多的地方是共通的。
其实我想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有智力的动物，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共通的。
对，它是会有一种情感，就像比如说我们的小孩丢了之后我们会去找，那他认为那个狼孩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人，他也会去找。
对，
意思是一样的。
我想之所以我们会认为比如说狼啊或者老虎他们凶狠，我想如果说的具体一点，可能还是由于利益冲突吧。因为老虎它要吃东西，我们人类也要吃东西，那到底谁能够吃到那只羚羊呢？谁能够得到你要的东西呢？我想可能这些争斗都是由此引发的。所以动物和人不能够和平相处，我想这也是主要是这种原因吧。因为毕竟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最后成为了世界的霸主。但我想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要对一些小动物，比如说狗啊猫啊这些非常亲近于人类的动物给予保护和关爱，这也是一种作为一种这个地球的一份子的一个责任吧，如果说的大一点的话。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教育小孩子要热爱自然，要热爱小动物，要热爱所有的野生的这种动植物。那其实这种良好的教育对于整个全球的一个自然发展，一个人类的生存都是有促进的作用的。
对，而且现在各地的动物保护法都是推行的也是比较广泛的。但我想这些法律在几千年前，是几百年前，甚至100多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也预示着一种人类的文明，那就是说我们有意识要去保护我们身边的这些动植物，要去保护我们生存的赖以生存的这个环境。那我们在保护他们的同时，他们也会给我们相同的回馈。
对，今天听你说了那么多，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去养一只小狗，去体会一下那种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种亲密的感情。